中神学院，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
亲爱的朋友你好，杰心向你问安，欢迎你再次按时收听空中神学院节目教牧辅导学课程。今天第58讲，冯师母将继续讲青少年的辅导。昨天呢，谈了青少年的事工，让从未参与青少年事工的朋友们约略的也有一些认知。我们做基督徒的必须愿意遵行神的旨意，像人家要他们做自己想做的事一样，这是福音的概念。使徒在希伯来书8章6到13节里面论新约的时候，他们说他不再是西乃山所立的旧约，那是从外面赐的律法，用权力来约束人的，如今乃是写在他们心中的律法，用爱来激励人。神说，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意思是说我们应当喜爱他的律法，因为凡写在我们心上的我们就一定喜爱，把它放在我们里面，也就等于神在我们的心里运行一样，叫我们立志行事来成就他的美意。也就是说，我们应当照着神的旨意来立志，并顺从他的命令，不是因为我们按本分当这样行，乃是因为我们自己想要行他所要我们行的。在对待孩子的时候，尤其是青少年，要是我们能激励他们心里想做我们希望他们做的事，那也就没有什么困难了。您说是吗？感谢主，让我们能再一次一起学习。来，我们听冯师母谈青少年时期的辅导。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冯师母。我们现在进行的是空中神学院的教牧辅导学，空中神学院的教牧辅导学，我们现在上第14课青少年辅导的第二讲。我们上一堂课我们谈到了青少年事工是非常的重要，也具有挑战性。青少年人是一群半大不小，大概在13岁到18岁的孩子，这个阶段他们开始成长，这个阶段他们在生理上不断的改变，比方说他们本来是一个笨拙的男孩子，忽然他们长高了，忽然他们长胡子了，忽然他们的声音变粗了，本来是一个傻乎乎胖嘟嘟的女孩子，忽然之间她的身材改变了，忽然她的那个脸尖了下来，忽然她改变越来越漂亮了。我们说女大18变，就是这个阶段的女孩子她就一直变了一直变了，她开始有一个女孩子的样子，懂得害羞了。所以这个年龄层的人千变万化，他们在改变。那么我们若有机会成为青少年事工的辅导者，是我们的福气，我们亲眼看到这一群人的改变。我有的时候几个月不见他们，离开了我们这个地方，到一个别的地方几个月回来，怎么变了一个人呢？又长高了，又大了一点，真的是让我们充满了惊喜啊！所以这个年龄的人，他们的潜力是很好的，他们可塑性是很高的。我们青少年辅导必须好好的抓住上帝给我们的这个机会，让我们给他们特别的帮助。那这一堂呢，我要跟各位谈的是我们要怎样了解他们， 我们怎么能够认识青少年，他们的改变是什么，他们的心态是什么。这个时期的人，他们的心里充满了反叛。我记得有一个母亲啊，她的孩子在13岁，她的女儿在13岁的时候，真是她说气死我了，跟他讲话他总是很没有礼貌，顶撞你，好像做母亲的一无是处啊！我所若认识的这位母亲，她可是一个化学博士啊，可是啊，她的孩子觉得这个母亲很无知。除了她母亲在学识上她没有话讲以外，这个女儿对妈妈是诸多挑剔，妈妈穿衣服也不对，讲话也不懂，你讲的话根本就过时了，就是很直接的去顶撞他的妈妈，你烧饭也不好吃，你不要管我，没有一件事是对的。所以那个母亲啊，真伤心，她跟我说，我这个女儿是伤透我的心，我不知道怎么样去跟她相处，可是有什么办法呢？她是我的女儿，因为她这个时间是叛逆期，有的小孩叛逆性比较高，有的不明显，有的呢比较早，有的比较晚。我还见过叛逆期女孩子在小学5年级就出现了，她就让那个母亲无所适从，那我们没办法，我们必须要接受，因为她在长，那是一个过程，我们要帮助她。我对我的小孩子我是很注意这个问题，所以她青少年时期的叛逆性不明显，当我正在高兴，我心里还有洋洋自得，我觉得我这个妈妈处理的不错，我读了这么多关于青少年的书，我有了这么多了解，我终于把我的孩子在叛逆期让他显示不明显了。所以很多的人就问我说，你的孩子好像青少年没有什么叛逆期啊，我说我就是不觉得啊，他有一点点什么现象我就去帮助他，可能是这个样子吧。比方说他青少年期的人，他就跟我说，有一天他就跟我说，妈妈我心里好烦哎。我说烦什么事情，什么事情烦呢？他说我也不知道。我说那你想怎么样呢？他说啊，我想啊好好去把那个打篮球，把那个篮球框打破，我好想把那个墙打一个洞，就是他想造反。那我就说，那你就去打个篮球，但是不需要把东西打坏。所以他就到校园里面去打篮球啊，打了一身球回来就好了。可是往往我后来发现他心里有那都有一个原因，可能就是该做的事没做，比方说该做的功课他不想做，所以是明明知道要做但是又不想做，他就烦起来了。那让他去玩一玩消耗一下体力，那时间到了他就非得做啊，或者是带他出去走一走，出去去转一转，吃个饭回来他的心就静。那我以为这是一个办法，那的确是一个办法，可是他青少年那叛逆性在他大学时期出现，所以他是比较晚的啊。他大学时期因为不住在家里，他住在学校比较远的地方去念大学，他就是2个礼拜回来一次，那么他的叛逆期就在大学。可能是我有一些事情比较太强制性了，还是我处理的不好，不是个完美的母亲，使得他在我眼前的时候没有显示什么叛逆期，在我不在眼看不见眼睛看不到的时候，他发展了他的叛逆期，也是许可，也是容许，因为你总要让他有过这个时期吧，不然的话他这个叛逆期一直延续到60岁，那他不是很惨吗？因为会这样的。所以我们容许这个叛逆期发生，但是我们好好的帮助他。有的时候他的叛逆有不同的人不同的个性，他的叛逆使得他的父母非常的伤心，那我们对这样的父母我们要表示同情与支持，那我们私下在帮助他的孩子，让他要去尊重他的父母，因为他会熟了，他会跟我们讲家庭的问题，他很气很生气，爸爸妈妈只管功课做好了最重要，一天到晚就功课功课功课。因为我认识一个孩子，他就是他很愤怒，因为觉得父母学校给他在功课上的压力太重，他 他有一个办法，他什么办法？他就去洗澡。他回到家里，他洗一个澡一个多钟头，你怎么都叫不出来。等到他那个妈妈没有办法的时候，就跟他说，我要把热水器关了，已经一个钟头了。所以每次到一个钟头的时候，他妈妈就去跟他讲，他妈妈容许他在洗澡间里面那个水哗啦哗啦的就冲一个钟头。他说你再过五分钟我就把热水器关了。他真的把热水器关了，那个小孩子气嘟嘟的跑出来。叛逆期，每个人叛逆的方式内容因家庭而因父母的个性父母跟他的互动而不同。那我们做青年事工的人，我们要了解，我们要帮助他们。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不只是做这个青少年事工，我们也跟他们的父母有互动，那是最好，因为我们更了解他们，让他们的父母从我们身上也了解他的孩子。另外一面，因为孩子在父母面前跟在别人面前总是不一样，对不对？所以我们让，因为我们谈论的内容不是故意不一样，是我们谈论的内容不一样，我们互动的方式不一样，所以跟父母的关系不一样，所以父母就需要从我们身上了解他的孩子。但是我多半都是报喜不报忧，如果我要报忧了，就像我前面说过的，我会告诉你的父母，但是我先征求你的，我先告诉你，我再告诉你的父母，我不会在后面扯他的后腿。我跟父母他们都知道，我是跟父母报喜不报忧，他们看到我跟他们的父母在一起讲话，他们不用担心。有的人很担心，看到老师跟辅导跟父母讲话他就很紧张，因为他怕那他们老师说他什么坏话。但是我们不需要让孩子们有这样的担心，我们就是告诉他们另外好的一面，让父母对孩子有好的认识，对孩子产生信心，让他们在家里有更好的关系。这个是我们青年事工的同工们我们必须要注意的，我们不只是对小孩，我们也跟他们的父母有所交代。青年事工的人要了解青少年事工，我们不能卖弄一点点小聪明。我们每个人都有一点小聪明，可是没有什么用，他们比我们聪明，所以我们不要倚老卖老，我们也不要仅仅以为我们有一点应对的方式我们就可以对付他，我有一点好的体力我就可以跟你，只能做一部分，你不能做全部。所以呢，我们要不断的长进，我们自己在对青年人的认识上，我们要不断的寻找资料，我们不断的成长，我们自己要以身作则，我们要好好的帮助他们。我们要了解青少年期是他们的改变时期，什么地方改变？生理上改变。我刚刚说了一个男孩子忽然他声音粗了，对那个声音粗的孩子，我就跟他们说，你们讲话不用太大声，免得伤了你们的喉咙，伤了你们的声带。当你那个声音，我们知道他们唱歌声音很多地方他们唱不上去，我们不要伤了他们的喉咙嗓子，所以我们呢就小声的唱歌，我们叫他小声的唱，我们起音就去起低一点，不要让他们吃力，他们唱不上去的地方你就暂停，如果是在唱歌的方面，那免得伤了他们的声带。过了几年他们声音好的时候，请他们参加实班。好了，这就是一个连贯性的。现在青少年的时候我们帮助你，等到你的声音稳定了，你参加另外一个团契或者是诗班，有音乐恩赐的人请他们参加诗班的话，那诗班就是他们的另外一个团契，又有另外一群人去帮助他们，在他们的成长过程一直有比他们大的人在旁边照顾他们，使得他们将来可以去照顾别人，这是何等有意义的一个事工，你说对不对？所以我们要顾念到他们身体的改变。那女孩子呢也是改变，有的时候女孩子喜欢背在一起叽叽咕咕的，如果教会的女孩子多，我就觉得女孩子需要女性的辅导，不需要男性的辅导。因为如果有一个像青少年期你找了一个男性的大学生，那女孩子就很容易喜欢那个大学生他的辅导，这个女孩子对情感上都有一些幻想， 所以他们就把情感就投射在这个辅导身上，以为自己在谈恋爱了。这个时候如果女孩子多的就要注意，我们就不要找年轻的大学生做他们的辅导，我们要找年轻的女学生或者是女的比较成熟一点的人做他们的辅导，不要找男的。因为如果几个人喜欢上一个男生，你看这个问题多尴尬。那过去在我成长的过程里面，我看到很多这样的例子，很多的人喜欢一个人，然后这个跟那个不好，那个又跟那个不好，这个嫉妒他，又说他的坏话，造成很多的问题，其实就是辅导的人选没有选好。那我们教牧同工要注意。还有呢，就是因为这个年龄层的人对大学的男孩子都有一些幻想，其实大学的男孩子他们有他们自己的世界，他们要交他们那个童年的朋友，所以他们不会喜欢这个比他们小这么几岁的小女孩。所以这个困扰我们做教牧同工的，我们要提早注意到，我们尽量少让它发生。而且也跟我们以前一贯提到的男生辅导男生女生辅导女生是有连贯性的，有一致性的。所以如果我们一个团契，我们当然不应该男生团契女生团契分开，我们也要他们合在一起。但是我们的辅导人选我们就要注意，当做个别辅导的时候，我们就要男生去个别辅导男孩子，女的辅导去辅导女孩子，这样子呢就减少很多的困惑啊。这段时间是他们在生理在心理上改变的时期，有的时候他们刚刚生龙活虎，好像朝气十足，整个人都在那里动，过了一下忽然又懒懒的，什么都提不起劲来，意志好像很消沉，好像忽然就想到一件什么事情他就灰心沮丧了。那有的时候呢，他们说话举止像个大人，彬彬有礼了，忽然又说了一些很幼稚很奇怪的话，所以这个时候你要问他怎么会有这样的改变，他也不知道，因为他不了解他自己。那么我们就希望能够帮助他们了解他自己，他们很希望别人能够了解他，能够被人家接受，那么我们就担任这个角色。我们不是口头上的表示愿意我们认识他，愿意了解他，愿意接受他，而是让他知道我们的行为，让他知道我们是这样子。嘴巴讲是没有用，他马上就知道我们只是敷衍了事，那么他也不会对我们带有任何的期盼，也不会给我们给予任何的尊重。他晓得我们这种人就是嘴巴讲讲说话不算，不是从心里讲的，他不会喜欢我们。这段时期他们也是犯罪率提高的时期，因为本来乖乖的在家里爸爸妈妈叫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可是呢这段时间他很注重他同学他朋友对他的反应，对他的接纳与否，所以呢他很希望得到同侪的接纳。如果我们没有更好的人选，我们没有更好的环境给予他，他就去他的朋友那里，希望从那里得到帮助。那如果他的朋友不好，带着他吸毒，带着他做一些坏事情，偷东西，去玩，去消费，又没有钱，那只好去偷，去抢了。那又有的人会在这个年龄发生怀孕的事情，所以还有离家出走的事情。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个年龄的，他们的朋友是影响他们最大的。我们要注意他们交了哪些朋友，从他的打扮，从他的穿着，我们就晓得，我们就立刻要给他一些帮助，让他能够离开那些朋友，让他分辨啊，哪些人对他是有益处的，哪些人对他是没有益处的。所以我们这些是我们该要做的，所以呢让我们去做他们的朋友，这不是很好吗？当然我们年龄比他们大很多，他需要一个长辈或大一点的人来帮助他们，让我们做这个提供他们随时给予帮助的人。我记得我的小孩在差不多这个时候啊，有一次他回来了，下了课，差不多他初二的时候吧，他下课的时候他回来，我就奇怪他那个本来衣服都穿得好好的，衬衫的扣子都是扣得好好的，除了领口的第一个没有扣，其他的每一个都扣得好好的。可是那天回来的时候呢，他上面就打开了两个扣子没有扣， 我那看起来就流里流气的，有点讨厌。我看到他没有扣扣子，我就说你是不是扣子松了，你扣子没扣好。他就弄了一下，他就要把它扣起来，可是那个样子你就知道他很不情愿。我晓得他一定是交了一个穿这样子穿着的朋友，他希望跟这样的朋友被他认同。所以呢，我就试着去跟他讲，你就讲一些话去问他，然后告诉他我们穿衣服怎么穿，你穿哪一类的衣服就显示出你是那样的人。那你那个衣服扣子没有扣好，表示什么什么什么，我就跟他讲了一堆道理。他当然以后就不会这样穿，可是我相信他在我不在的时候，他还是有几天一定还是这样穿的，因为他希望得到那一群朋友的认定。但是感谢神一直为他祷告，很快的他就好像那个流里流气的那样，很短的时间就没有了。那就是上帝怜悯他，使他的朋友远离他，或者是他远离他的朋友。我也不再多问，但是我注意到了多问那个时候他又会嫌我唠叨，他也想 保持一些隐私权。所以有的时候做父母是很难，但是这些事情有的时候做辅导教牧辅导就比较容易啊。所以我们随时可以跟父母他的父母配合，我们多了解他，但是我们不要让父母以为他不好，那是很伤这个小孩子的感情的。这段时间不但在心理上有很多的改变，在心智上他们有快速的发展，他们以前所学的东西现在他们开始发出疑问来了。他们不再把老师跟父母所说的话当作真理，他们要自己去。小学时期他们会听父母的话，因为他们还没有到那个叛逆性的阶段，他们会把老师的话当作圣旨。可是在青少年时期就不是这样了，他们自己要去找答案。所以呢国中就是初中的这个时期，他们会怀疑他们从父母或小学时期老师所给他们的一些价值观念。尤其在信仰上，我们刚刚不是说我们把重点放在基督徒的孩子身上吗？因为我们如果从小告诉他，父母如果告诉他我们要祷告，上帝听祷告，那他呢这个时候他就存疑了，他就怀疑了，他要看他的父母是不是在遇到困难的时候祷告，他父母祷告的时候说什么，祷告了以后结果怎么样，他们很注意的观察。有的时候他们也试着祷告，但是他们也要想想看这个祷告结果怎么样，他每件事情他们都要去体验一下。一直到他们发现哦真的有用哦，这是很有趣的。我记得我的小孩哈，他也经历过这样，有一次他课本没有带，他那段时间他对信仰有点迷惑，他对信仰的事情有点迷惑，结果呢他也不敢讲，因为他对一个牧师父亲，对个师母的母亲，所有的道理都比他说的多，所以他也不敢讲，因为讲我们又来一堆道理他头更大，所以呢他也不跟我们说。但是有一天他就跟我说，妈妈祷告是真的耶。我说什么事情，他说我今天我没有注意，我忘记带了我的课本，作业本我忘记带了，那如果没有交那就很麻烦，因为你交出去了以后，那个老师做了一个记录以后，那你就再回来你还要做下面的。那个时候他大概是12岁13岁的样子，结果呢他就发现书包里面，他有点糊涂，他说怎么搞的，我就是找不到，其实他已经交出去了，他忘记了，因为他们一来就要把那个放在老师的桌上，他忘记了，他说怎么干，我没有带耶。他就心里着急，因为等一下还要做一个作业，所以呢他就一直祷告，他说上帝啊求你帮助我，不要让老师发现我没有带那个，我回家去补啊，他说求你帮助我。结果啊他就在做作业的时候，他在那里混混混，老师也没发现，真的没有发现。等到那个交出去以后，老师再发回来的时候，竟然有他的，而且还写得更漂亮。原来是他隔壁的那个人拿错了他的本子，他们又不准讲话，那个人 那是一个女孩子，那个字写得比她漂亮，功课又比她好，所以那个人就把她的答案通写好了，写得更好。她心里想说，我没有带作业，怎么有写好的，而且写得很好。仔细一看，原来是隔壁的那个女孩子，她没有带，她没有写自己，她写了人家的，所以这两个迷糊蛋就是这样子。她就觉得上帝真是听祷告，你看我急得要命，她一急就一头汗，我急得要命，结果上帝不但听我的祷告，没有跟老师发现，而且我的功课做好了，做得很好，这是很幼稚。在我们来看，但是呢，在她那个阶段，他就觉得很真实，从此以后他就知道祷告是很有效的。以后他又发生了一些事情，都是很凑巧，他觉得祷告真的是有效的。所以上帝也用他能够理解的方式帮助他。那我跟他说，我说你以后不要常常这个样子，下一次你东西交了没有，你东西带齐了没有，自己要注意哦，你不要常常这样子，你就变得以后这样子就变得试探上帝了。他说我不敢我不敢，上帝好真呢，他说他不敢。这就是很好笑，就是他们要对我们父母或者老师所给他们的一些价值体系，他要自己重新的体验。如果他真的是体验到了，他是很相信、很真实、很忠贞的，所以他对很多事情存着怀疑。比方说进化论的问题啊，无神论的问题，进化论的问题。那我们是有神论，我们是一神论的问题。从小他接受了两个讯息，一个是学校给的，一个是父母给的，那怎么办呢？这就是一个大的问题。那这个时候他要体验体验，所以我们父母，我们在真理上要站立的稳，要好好的追求，我们才能够回答他们的问题，正确的回答他们的问题。否则他在存疑的这个阶段，他自己去找，然后发现我们的答案根本不对，不能说服他，或者我们答案根本是说错的，跟辅导老师跟教会说的不一样，那以后他是怎么能够跟你在商量这种事情呢？或者你提出的关于信仰的问题，怎么能够使他心服呢？所以我们做家长的也是要注意，教会的辅导、教牧同工在真理上一定要打好根基，我们才能够帮助这一群孩子。否则我们慢慢的就会失去他们，他觉得我们都不懂，他觉得我们说的事情都不对，那不能说服他，我们将来要想挽救他，我们就花更多的时间。这段时间的人，他们是很开放的，他们对所有新的观念、新的领域，他们都比较容易接受，比较开放。所以这个时候，如果我们好好的带领一些没有信主的人啊，那是机会难得。所以我们要鼓励我们的基督徒小孩子们去带他们的同学来参加我们的聚会，或跟我们多接触啊，一起玩玩，或者是来认识我们，来到教会里面。这样呢，我们就可以帮助他们，给他们一些观念。高中就是青少年后期，高中的孩子他们这个时候已经慢慢的定型了，可是初中的还不行，初中的还没有定型。我们初中的时候给他们好好的教育真的是非常急迫的，具有急迫性的，我们要好好的去帮助初中生。那高中生呢，慢慢的就定型了，他心也定了，他的叛逆期也过了，他比较好相处了，比较可以讲道理了，也说得通了。这个时候我们慢慢的，我们要把他们当大人看。你如果再把他当小孩子看，他会很生气。比方说这个年龄高中生的人，碰到长辈再叫他们弟弟妹妹，他气得要死，我这么大了还叫我那么幼稚，难道我看起来这么幼稚吗？他叫我弟弟叫我妹妹，我又不是没有名字，他心里会嘀嘀咕咕的。可是初中的时候他没有问题，你叫他弟弟妹妹，他很自然，因为他也觉得他还不过是弟弟妹妹，只是他想要长大而已。他们这个初中的年龄的人，他们正在寻找一个自己的价值观，还有他们对父母给他的影响慢慢的就减少了，所以他们需要从外面得到一些价值，让我们教牧辅导把圣经的价值、正确的价值带给他们。高中的小孩子他们就需要很多事情不愿意家长替他决定，他会说你觉得好的事情你要经过我同意，因为我已经是大人了。 他们觉得自己已经可以决定。那初中呢，他们有的时候对大人为他做的决定，他没有什么好说，因为他觉得习惯性的父母就很容易的为他做一些决定。那有的时候父母尊重他一下，哎，他觉得你把我当大人了，他就非常的高兴。所以这个时期，初中跟高中因为年龄不同的关系，他们就不一样。其实初一跟初二就有不同了。我记得没有多久，就是七八月的时候发生的一件事情。我们初中三毕业以后，我们在进入高中的时候，我们就给他安排了一个高中的团契。那初中的团契呢，我们叫少契；高中呢，我们就叫青少契。那少年团契，那初中有两个初二的人，他就说我们要去跟着那几个高中的他最崇拜的两个哥哥，他说哥哥们啊，他说我们想跟着他们一起去高中团契。我说不好吧，你现在才初二，你现在就跟去了，那有很多初中的东西我们要教给你们的，你们都没有听到啊。他说可是升上来的初一的小孩子哦，他们好幼稚哦，他自己才从初一升到初二，他嫌人家现在要升上来那个初一的人好幼稚哦，他说我不要，我要去参加那个跟着他们去参加高中。所以他很希望被同年龄的人接受。那些高中的那几个孩子都没有反应，那我就问他，我说为什么你觉得他们很幼稚？他们就举了很多例子，因为真的小学六年级在初中二年级的人来看是有点幼稚，他们就举。那我说你知道吗，去年你升上来的时候你跟他们是一样的，他们那个脸色就凝重起来了，他们想哪有，我哪里会这么幼稚。我说真的，去年你们升上来的时候，这几个人家都没有把你们觉得幼稚，都高高兴兴的接纳你，你现在只比他们新上来的大一岁而已，你就这样排斥他们嫌他们幼稚。我说你们实在是不够意思。就他们跟我吵了半天，第二次他们又说我真的要跟上去好不好。我说不行，你们要学习做榜样，你们要学习做其他的人的榜样，那不然我们这个就我们不好管理嘛，我们不好设计我们的教材嘛。我当然不能跟他说的那么多，只是我让他知道他要尊重比他幼小的人，他自己要做别人的榜样。那我们如果说服他，问题就少了很多。所以他们说那给我们试两个礼拜，我说可以啊，但决定权还是在我们。他们说那没有商量的余地了。我说这件事情没有，你们要学习跟不同的人相处，你们要学习做别人的榜样。你既然嫌人家幼稚，那你就显出不幼稚的态度，让他们可以从你们身上看到榜样。他们没有办法。到了九月我们真的分班了，他们还是觉得哎呀他们好幼稚啊。我说其实你们跟他们很像，只是你们大他们一年，你们有些地方比他们成熟的显出来给他们看看，让他们知道我们这些大哥哥们多么爱我们，多么好啊。他们拿我一点办法没有，因为我们是比较强制性的。但是这种事情上，那我们就不跟他们妥协了，因为这是一个制度，一个行政上的一件事情跟他们愿意或不愿意，就算是有一些冲突，有些事情他们是必须要学习的。我们如果做辅导的凡事都容让他们，过度的让他们做主的话，那事情也就不好办。这段时间也是他们抉择的时间，就是他们在信仰上，他们在信仰上可以做一些决定他们会做一些承诺，他们也会做一些决定。那如果我们在这段时间把真理好好的教他们，让他们明白圣经说的是什么，我们好好的教他们，他们会为自己的信仰做一个决定，而这个时候的决定通常都很真诚，可以持久。所以呢，我们教会对他们有责任，我们要好好的教这一群青少年期的 青少年后期的问题比较少，加上他们面对考大学的压力，所以我们跟他们接触的时间也没有那么多，他们聚会完了以后，有的人就匆匆的就走了，去读书了，去补习了，去做什么了。但是少年时期他们时间还长着，所以他们在我们周围绕来绕去的时间比较多，我们照顾他们跟他们相处的时间就比较多，我们可以给他们比较多的机会谈信仰的问题，让他们在这个重要的事情上他们可以做一个决定，而且为他们所做的决定付上代价。将来这一群小孩子慢慢长大了以后，他们可以在信仰上成为神所喜悦的人。他们有一个理想主义，这个年龄的人他们有理想主义，他们用他们理想主义的眼光来看，他们有的时候是很悲观的，有的时候是很乐观的，有的时候是做梦的，有的时候干劲十足，可是缺乏经验。不管怎么样，我们做教牧辅导的，做青少年辅导的，我们就是随时有弹性的调整我们的方式，配合他们的想法，我们帮助他们，我们求上帝给我们聪明智慧，让我们可以做一个平衡的人，也可以做一个有智慧的人，为的是我们在这一群青少年事工上，我们尽上自己的本分。好，我们今天谈到这里，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感谢赞美你的恩典，让我们参与教会里面青少年的事工。主啊，帮助我们，我们的能力有限，我们的智慧有限，我们的技巧也不够我们的成熟度也不够。主，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随时愿意认识他们，了解他们，让我们从你那里得到力量，从你那里得到你所给我们的智慧，我们好好的帮助在我们周围的青少年人。主啊，求你保守他们，让他们在这段时间他们对真理慢慢的能够认识，而且为信仰的问题做一个重大的决定，好一生一世行走在正道上永不偏离。求你继续的使用我们，给我们恩典，让我们在青少年的事工上看到你爱我们每一个人，使用我们每一个人的凭据。我们这样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朋友，再见了。
神动工的方法就是要得着人的心，接管他的意志而为他运用。一个信徒的心既然给神得着了，他就必觉得顺服是很容易而且又愉快的事情了，而他的工作也就变成了完全是自由的，甚至于他不得不承认侍奉神就是世上无比快乐的事。与一般青少年相处的时候，我们实际的经历常常告诉我们要留心他们内心世界真正所需要的。在这个阶段的孩子大多需要我们耐心地去了解他们，帮助他们，最好是用法子劝诱他们自己提出要做的事情，那么他就不会反对或者是和你争辩了。我们人秉性顽强，对于外来的律法常常都有或多或少的反抗，但是对于我们内心所发出的同样律法，却会很快乐地去接受。曾经听过一个朋友这样说，敬拜天父最蒙喜悦，就是要有坚定信心，他那慈爱光辉容脸时常得在黑暗里寻，信靠恩主宝贝话语，这才表明爱主情真。祷告有时似被拒绝，结果证明更蒙垂怜，让我信心张开臂膀拥抱主的一切应许，但愿能够抓住更多，丝毫不会有所忧惧。主啊，我要得你自己，求你亲自向我显现， 爱心逼我思慕更切，更加深信你的话语。所以我们的信心要张开膀臂来拥抱神的一切应许。亲爱的朋友，公义的太阳从来没有停止照耀我们哦。可能很多的时候是我们人生的列车正经过那个黑黑的山洞，当我们蒙光照的时候，都会自然而然觉得那种内心有安息而外面能够得胜的生活。不论我们今天是处在辅导别人或者是被人辅导的地位，我想我们都要靠主爱得胜。愿神继续祝福并带领你我，阿们。空中神学院节目是以圣经真理为基础的神学课程，刚刚您听到的是由冯师母主讲的教牧辅导学。亲爱的朋友，父神期望他的每一个儿女都能够顺服他的旨意，把自己的心献给他。我们是不是能够得着真的喜乐与平安，完全取决于我们奉献的心。在生活中的一些烦恼困难，往往会使得我们更愿意更要去亲近我们的父神。亲爱的朋友，父神要赐给我们最大的礼物，愿神祝福你。